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26天，我们呢继续要透过学习真理来重塑我们的人生，重新去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理念，我们的一些对待人生当中各种各样事情的一些态度和看法，到底对不对呢？需不需要圣灵来借着真理重新的陶造我们，建造我们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66篇，出埃及记的第11章到第12章的30节，以斯拉记的第2章以及罗马书的第4章。我们要透过经文还有小故事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不算为有罪？神凭什么可以这么说这么做呢？他凭什么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呢？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享受神白白的特殊的恩典呢？其他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白白的享受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遥远的国度，因为他们的国王又有能力又有智慧，而且拥有最多的财富，所以他们整个国度啊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他们的邻国却不是这样，整天在各种各样的战乱瘟疫当中挣扎。所以大批的流民和难民听说了这一个风调雨顺的国度，听说了这个贤明有力而且充满仁慈的君王，所以他们都从四面八方涌进了这个国家。国王呢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说所有的难民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到国库领取生活必需的资源，领取救助金，但是如果还想要有任何其他的发展，那就要写下借贷条，向国王的国库来借贷资金。于是家家户户的难民呢就根据自己的需要写下了不同的借贷条，有的借10000两，有的借了300两，有的甚至借10万两的。不管是300两的、10万两的还是10000两的，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抱着二话不说就得到批放的这些贷款和救济金，快快乐乐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不过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难民们都发现了，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债务数额不等，有的人欠得多，有的人欠得少，但无论如何，这些债务都成为他们生活当中最沉重的负担了。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力量可以去偿还他们所借贷的任何一笔的债务。睿智有恩慈的国王早就知道了，看到了他们的困境之后呢，就大大的动了慈心，决定要赦免所有难民的债务，无论欠了多少钱，他们都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哇哦，这个大赦的消息像春风一样的吹过整个王国，所有的难民不仅不欠债了，而且他们都欢天喜地地被迎接成为这个王国的一员。这突如其来的恩慈让所有的人都感激无比，让他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盼望。可是其中却有一批开始心中有了不满，凭什么呀，我才欠了300块，那个人可是10万呀，凭什么他跟我一样的都得到赦免呢？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是啊，这个国王是不是没想清楚啊，像我们这样当初才不好意思借了这么点钱的，凭什么我们今天跟他们一模一样的都被赦免，而且他们凭什么享受跟我们一样的待遇呢？这实在是不公平。对，我们大家得集中起来向国王抗议，我们啊是欠债比较少的，这样的赦免对我们来说不算得什么，那些欠债更多的人他们欢天喜地那是理所当然的，可我们凭什么要感激呀？不行，我们大家联合起来抗议吧。
于是这一群很不满的难民们就写下了联名抗议书，要求国王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国王在收到了抗议书之后非常的生气，
大胆刁民，我本可以不赦免任何人的债务，因为你们所有人都是难民，都应当承受自己借债的后果，我赦免你们所有人是出于恩慈，并不是你们应当得到的，现在你们却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好了，我将撤销对你们的赦免，你们每个人按照你们自己的数目都需要被捕入狱，直到你们的债务被还清楚才能够被释放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所有抗议的难民都感到震惊和恐惧，他们忽然意识到，哎，是啊，不是国王欠我们的债，是我们欠国王的债呀，那之前我们所拥有的赦免其实是多么的宝贵呀，为什么我们心里面的不满和抱怨其实是让我们瞎了心眼啊，我们没有意识到国王的赦免是多宝贵的一个恩典呐。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呢？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难民，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欠着他，我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偿还的罪债呀。哪怕我们里面一个小小的恶念，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虚谎，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的背叛，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人都欠了这么多的债，是我们的一生的行为都没有办法偿还的。而今天神白白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有理由说，哇哦，我现在因为平常是个好孩子，所以他没有免我多少债，那么那些做的不如我的孩子，他们就不配得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不配得神的恩典。罗马书第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被主不算为有罪的真的是有福了，因为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我们都是白白蒙恩白白得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便是有福的。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本来都欠了我们永远还不清的罪债， 但是今天主白白赦免我们罪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这不公平，你看那个孩子没有我做得好，凭什么他要得神的恩典啊？或者有些时候，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原谅，就很像主耶稣做的那个比喻，说这个恶仆人啊，同样欠了这么多的债，被自己赦免了，转头呢，他就把欠自己几个小钱的人抓进了监狱里。那我们不原谅人，也表达了我们不知道神为了原谅我们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所以今天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讨论，什么叫做不算为罪啊？那神是凭着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他是圣洁的主，每一个罪得罪的都是上帝，所以唯有他可以赦罪，唯有他可以定罪。那当他今天说不算我们为罪，称我们为义的时候，哇，我们岂不是应当欢天喜地的来感谢他吗？那今天我们每一个孩子被拣选，岂不都是白白承受的恩典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说，为什么我们不是以色列民啊，我们是中国人，凭什么一开始神是拣选以色列民呢？那真儿也不知道，因为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在神眼中其实本来都是难民，我们都不配得神的恩典。但今天神白白赦免我们的罪了，我们怎么能说凭什么别人就要先得赦免，或者得到赦免的更多？亲爱的小朋友，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何等需要救恩，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今天我让我们因着主白白称我们为义而大大献上感谢吧，被主不算为有罪的就有福了。
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只因为是你先爱我。我要宽恕伤害我的人，因你也常常赦免我。我祈求慈爱的主耶稣，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我更认识你的宽恕，填满我爱心的不足，求你解开恼恨的枷锁，使我能从心里宽恕，心灵的网络求你打开，让我能真心去爱。
查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约柜运进大卫城。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上帝帮助大卫成功了击败了非利士人两次，也让我们看见大卫敬畏上帝的生命态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聚集了以色列中所有的人，总共拣选出来30,000人，就跟这些人啊一起启程，要把神的约柜运过来。因为这个约柜啊其实代表的就是上帝，而且啊这个约柜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用坐在二基督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而来的。所以啊这个约柜是非常的神圣而且圣洁的。大卫呢接到这个约柜的时候啊，他们呢就把这个约柜从山岗上面的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抬出来，安放在一座新车上面，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是最尊荣约柜的方式。可是其实啊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告诉我们，约柜其实是要用人抬着的，所以其实他们这样的做法并不合乎上帝的心意哦。接着大卫呢跟以色列的其他的人就用各样的乐器啊，用琴啊，用瑟，用鼓，用拔，用锣，他们就在约柜前面唱歌跳舞，迎接这个约柜，要把约柜迎回家。但是啊在这个路程上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专门在晒谷的，就是我们的粮食它晒一晒，然后要把它打一打，这个地方叫做打禾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约柜现在是放在车子上的，结果那个牛呢就有点绊倒，哎，上面的约柜就差点要掉下来，就有一个人叫乌撒，他就伸手扶住约柜说啊，不要掉下去。没想到呢上帝就很生气，因为这个约柜是大祭司才能靠近才能碰到的，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摸到的，所以上帝就非常的生气，就因为这个错误的举动呢，他就当场击杀了这个乌撒。所以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在上一秒大家还欢喜快乐的在迎接这个约柜，就下一秒上帝就生气而且击杀了这个乌撒。所以所有人就安静静默，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太可怕了。大卫王呢又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大卫就非常非常的害怕，他就在想，上帝，你的约柜竟然会这样击杀人，那这样怎么可以进到大卫城呢？这样怎么办才好呢？没想到大卫就因为这样就把上帝的约柜运到别人家那里去了。因为他实在太害怕这个约柜，所以他就不愿意把约柜运到大卫城里面，他就把约柜运到加特人那里去，就停留了3个月。但没想到这3个月里面，这些加特人啊不但没有被上帝的怒气所击杀，反而啊上帝还赐福给这些人，让他们在这3个月里面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哇，真的日子过得非常的好，农作物呢也都长得非常好，大家也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诶，这些以色列人就觉得好奇怪哦，上帝不是会击杀这些人吗？诶，都没有诶，上帝反而来赐福给他们诶。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约柜迎回大卫城呢？所以啊，这些以色列百姓就跑去跟大卫王说，诶，大卫王，上帝啊，因为约柜停放在这里的缘故，所以就赐福给这里的人啊，所以我们应该欢欢喜喜的把约柜迎回大卫城才对啊。大卫就想一想，说的很有道理耶。所以啊，大卫就欢欢喜喜的决定要把上帝的约柜迎回大卫城。就这样，大卫就竖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上帝的面前极力的跳舞，而且还准备了一头公牛跟一只肥畜当成是祭献给神。接着就把约柜抬了起来，要把它运回大卫城。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约柜被运回大卫城，而且呢，以色列百姓原本是欢欣鼓舞，拿着各式各样的乐器唱歌跳舞的，要把约柜迎回大卫城。但因为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以至于以色列百姓以为上帝要使用约柜来发怒气，所以大卫就不敢把约柜运回大卫城，只好先停留在俄别以东的家，就是加特人那里。后来呢，以色列百姓才发现，原来上帝啊，不是要借着约柜发怒气，而是要赐福，所以大卫王又赶紧把约柜迎回大卫城。这也提醒我们，以色列百姓终究是要和约柜在一起的，如同上帝跟我们同在一起的意思是一样的。即使上帝常常会提醒我们，修剪我们的生命，但上帝总是给我们满满的恩典和福分。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米甲比试大卫。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把约柜迎回大卫城了，那大家还记得米甲是谁吗？米甲就是大卫的太太，而米甲也是扫罗的女儿哦。那米甲为什么要鄙视大卫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迎接约柜迎回大卫城的时候啊，扫罗的女儿米甲就从窗户上面往外面看，她就看到大卫王在上帝的面前尽情的跳舞，用力的跳舞，想要取悦上帝。米甲看到这样的状况，她就打从心里鄙视他，觉得他这样子到底是在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作为一个大卫王，你为什么要这样唱歌跳舞取悦上帝呢？那时候啊，大卫王就继续帮助那些以色列百姓把上帝的约柜抬到帐篷里面，而且呢，大卫王啊也在上帝的面前献上燔祭和平安祭。而且呢，大卫王献完了燔祭跟平安祭之后呢，就奉上帝的名给所有人祝福，而且把这个祭物啊都分给以色列百姓所有的百姓哦。所以啊，每个人都好开心好开心哦，因为觉得哇，我们又再次跟上帝同在了。而且他们发给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一个饼 一个枣饼，一个葡萄干饼，然后大家就回家去了。大卫也带着要给自己家里面的饼回到家里，他想要带这些祝福回去。没想到扫罗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太太米甲出来迎接他，就说，哇，你作为以色列王，你今天是多么的荣耀啊，你竟然在这些百姓面前赤身露体，就像一个卑贱的人一样耶，而且你穿成这样是什么样子啊？大卫王听到米甲这样说，他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说，哎，我可是唱歌跳舞给上帝看耶，而且上帝拣选了我，让我高过你的父亲还有你的全家，而且上帝又立我做上帝子民，就是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我当然要为上帝唱歌跳舞啊，而且我这样哪里卑贱啊，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想，哎，你所说那些卑贱的人他们都很尊重我。就这样他们两个就大吵了一架，上帝也把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而这位米甲一直到他过世，他始终没有孩子。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米甲看到大卫赤身露体有唱歌跳舞的迎接约柜，所以啊，他就鄙视大卫，因为米甲认为大卫作为一个王就应该要穿着王的衣服，怎么可以像卑贱的人一样呢？但大卫一点都不在意，因为大卫啊，就是要开心的大声的为上帝唱歌，而且他也要用力的为上帝跳舞。而作为大卫的太太米甲并没有同理大卫的心情，他也不理解上帝对于大卫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他反而关心大卫的穿着，这也让他们夫妻的感情比较不和睦。所以呢，米甲到过世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没有孩子。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你的爱永不离开我，谢谢你的爱总是接纳我，想要你的爱天天充满我，你的同在释放我心，就是单单享受在你。